讲这一部分呢，我们先有一个再一次念念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是蛮好的，所以要是有机会呢，你们可以从这个罗马书来看看。好，我们一同来念哈。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这座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凡成了愚拙，将不能秀外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秀外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厌烦他们争作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沾于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方，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轻颂的，直到永远。昨天我们阿们，昨天我们看了几件很重要的事。第一，就是主观跟客观的不同。我们说我们对这个宗教的思想呢，应该不要主观，乃要客观。第二，好像科学一样，我们是客观的。第二呢，我们不要做一个迷信的人，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第三，今天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我们所认识的都是假神啊，那但是呢真神呢不像我们所想象的啊，真神是看不到的，因为神是一个灵。然后呢，我们说宗教是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的神，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乃是讲到人与神的关系。最后我们分别了讲到科学跟神学的关系。昨天我们就是大概讲一讲，今天我们继续的花多一些时间讲这一方面，跟证明跟显明这两部分。在这个近代的思想当中，有一个思想的大家就是一个大师了哈，他是一个无神论的大师，他的名字呢叫 Mortimer Adler 哈。这位先生呢，他曾经这样说过，他写了一本伟大的书叫 Great Idea Symptopicon， 就是伟大的思想论。他就讲到一个问题，他说呢，虽然他不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但是呢，他就这样说，他说当我看到相信有神的人跟不相信有神的人呢，他们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呢，相信有神的人，他们的人生当中好像呢有一种特别的平安喜乐，不相信有神的人呢，在人生当中呢，好像他们没有一个皈依，然后呢，相信有神的人呢，在苦难当中呢，他们还是有喜乐，但是没有相信有神的人呢，在苦难当中呢，他们呢好像没有这个帮助，很多时候呢，自杀的人也很多，所以他在这个伟大思想论当中。就讲到这一件事，虽然他不相信有神的，但是他却觉得在这个思想当中呢，好像相信有神的人跟不相信有神的人有一个特别的不同的地方。然后呢，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本书就是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为什么呢？有一位很出名的无神论家，他的名字呢叫 Bertrand Russell 你们常常都可能用到他的思想，但是你不认识他。他的名字叫 Bertrand Russell。Bertrand Russell 先生他为什么写这一本书呢？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主要就是反对人鼓励人不要相信神的，觉得这个是迷信。他说怎么样呢？他说，当我问一个基督徒的时候，谁创造你好，我现今问问你们谁创造你？神创造你，谁创造你的？神创造你，谁创造你的？好了，那他继续问这个问题了他说，我问大部分的基督徒，这里有没有基督徒的请举手？ 啊，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了哈、啊。好，我再继续问这些基督徒了。他说：“那请坐，请坐。”当他问他说谁创造你的时候，大部分基督徒说：“啊，神创造我。”那我继续用他的问题问了哈。啊，你们可以坐在前面啊，没事。他说：“那谁创造神？”谁创造神？谁创造神？总可以，神是自由拥有的。
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不可能全部理解这个造物主。如果我们可以全部理解他的话，那我们也成了造物主。
对呀、啊，明白了哈。Beatrice， 来，欢迎欢迎。Beatrice Russell 先生就问这个问题：谁创造神？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说：“神是自由拥有。”那他说不可以，因为呢，根据科学，不是我们昨天说了，零不等于一吗？所以要是零不等于一的时候，那所有万物都要创造了。但是他也不相信万物是创造的，他相信是万物是自由。自己而来的。那但是他同样问神是怎么样来的，当基督徒说我不知道，但是呢神是自由拥有的，那他就说不可能。那其实呢，他用一个有限的人的头脑去看一个永恒的事。那我怎么样解释这一件事呢？这个是什么？数学来讲，无限大哈，无限大，无限大有多大？对，要是你能够用你的脑袋能够想出无限大有多大，就不是无限大。我再讲一次哈，要是我问我的孩子无限大有多大，他可能大大大大大，很大很大，就是很大很大。当你说到有一个大的时候，就不是无限大。无限大就是永远你能够想得出来的大，它还比这个大，这个叫无限大。你说这个很难想得出来，那无限大就是这样。我再告诉哈，在比如来说，你们在图书馆当中有无限多的书，你用一个卡去借了图书馆当中无限多的书的一半，那图书馆里面还有多少书？
无限
多的书。那你们能够接受这一件事吗？借了一半无限多的书，还有无限多的书？
没有，没办法量的。
对，对，所以无限就是这样。无限就是你借了一半还有无限，你说不可能这样的事，但是就可能了。因为在数学当中我们知道无限就是无限。那无限意味神怎么可能创造时间空间还在时间之前啊？这个一个很发脑筋的问题了哈。神创造时间空间，那神在时间空间之前是什么？但是神就存在了。为什么呢？在科学当中我们知道时间空间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大爆炸的开始之前，所以大爆炸以前没有这个宇宙之前，就是我们说啊没有时间空间的时候。那这个在科学当中我们能够接受，但是同一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呢很多在我们的脑袋当中我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神。那这个是我们的有限。那我再用一个例子告诉你们，你们就明白，一个有限的人的头脑不能够完全去了解一个创造我们也无限的神。因为他的智慧要是我们能够了解他，那我们可能比神更大了啊。好，举一个例子啊，我是念放射药物学的，这个是我的专业。好了，我有一个小狗啊，这个小狗对我来讲是很顺服我的，我养了它三年，他三年都是每天，我就是这个故事来的。我家里没有一个小狗，那我养了他三年啊，他每天我回来的时候，他都将这个报纸啦，将各样我的拖鞋啦都拿来给我啊，很乖很乖。每一次一回家，他就喔喔喔喔啊，很高兴的欢迎我。那我对这个小狗很满意，所以我就有一天拍拍他说了：“小狗，你真乖，你这样乖好，我就将我最宝贵的学问交给你。”我用三年的时间将我所学的放射药物学啊交给你了，啊，这个小狗好吗？他说好，喔喔喔，哈哈，当然不会讲好了。那我就用三年的时间将所有我能够认识的东西交到给他了。三年以后，你知道吗？ 我要他讲放射药物学，他还讲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头脑有限。所以 Bertrand Russell 先生，他用一个有限人的头脑去猜想一个创造人头脑，然后是不在时间空间，超越时间空间的神，那这个是他最大的错误了。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用同样的思想去想这一件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原来当中是有错误的。好，我们看到Mortimer Ender 跟Bertrand Russell 先生他们所讲的平常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好了，现今我们继续来看几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科学这个问题。那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常常觉得我们是念科学的人，念科学的人就不能够接受神，因为神呢，相信神的就不合科学。其实呢，这一个是错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呢，科学就跟神呢，你要是念科学的人，科学你就不能够相信神，因为神是不合科学的。其实呢，我先讲一讲啊，科学本来呢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圣经而来的。那先讲一讲啊，东方的思想。东方的思想是怎么样呢？东方的思想呢，刚才昨天我也讲过了哈，本来呢东方思想是一神论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很高的，所以我们有很多伟大的论说，孔子了、张子了、老子了，他们很伟大的思想。但是后来呢，就越来越不好了，因为后来呢，从一神论呢，我们变成了多神论。多神的思想的时候呢，对科学就慢慢没有研究了。所以中国很多伟大的发明，但是后来呢，我们越来越不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多神了。多神论的时候呢，我们将很多的偶像放在我们的思想当中。那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本来是这样发达的，但是后来越来越不发达？后来到一个义和团的时候呢，还迷信到一件事，以为呢人呢念了符咒了就不怕刀枪带来了，连这个慈禧太后也相信这样的带来了。我们后来看到哈，八国联军啊，各样中国的悲惨的历史，就是那个时候人的迷信，以为可以战胜这个那个时候的外国的枪炮啊各方面。那为什么呢？有一件事，因为他们是多神论。那多神论有一个不好的意思是怎么样呢？因为它是泛神，所有的东西都要神。因为你要看中国的本来呢是一个农业的国家，那个农业的国家它要依靠这个天气了、风了、雨了、水了、太阳了来生存。那就在这一个想法当中呢，他就去慢慢的去敬拜一个不能够控制的东西，就是这个大自然了。所以毛泽东讲得很对啊，我中国人是一个迷信的一个民族，这个是对的啊。其实他的想法，孙中山先生已经老早讲到这个问题了。那他们就敬拜很多大自然的东西，比如来说，我举个例子，你就了解了。下雨了，为什么下雨啊？那个时候有一些人说，因为这个雨母了，不高兴了，哭了哈。打雷了，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们南方的人呢，就是打雷的时候，哎，有人说谎了哈，有一个小孩子调皮了啊，坏了，做坏事了啊，这个雷公了不高兴，哦，这样了，哇，所以打雷的时候，小孩子都躲在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呢，打雷就有一个雷公啊，这个打吹风的有一个风，海的有一个天后，哇，各样的台湾就有很多的妈祖，哎呀，敬拜不同的事。好了，因为敬拜不同的事的时候呢，你不能够研究了对这个大自然啊。所以要是你问为什么打雷，哦，因为这个雷公不高兴，为什么下雨，因为他哭啊，为什么要吹风，因为这个风的神生气，那你这样就没有研究了。对这个小孩子出生以后就不需要研究。但是呢，科学呢本来是从圣经来的。为什么呢？圣经那个时候呢已经老早讲到一位神创造天地万物。不但是一位神创造天地万物，原来的神创造在创世纪当中呢告诉我们，原来的神要我们去管理，好好的管理这个宇宙万物，这个大自然。所以我们有这个能力。所以当我们晓得人呢原来要管理这个地球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有一个想法了，要是神创造当中，就创造当中就有一个安排了，有当中的奇妙。 也有当中的道理在当中了。所以昨天不是我们讲到知道的道了哈，就是道理了。那我们就发现，要是在神一个神创造，一个神创造的时候，他就将各样的事就联系起来了，不再是一个多神的，每一个神做不同的事，然后呢是按照他的冲动来做事，是有道理的，有奇妙的，他的创造有一个计划的。然后呢，他管理地上的，他叫人管理地上的万物，所以人呢就有权去运用神所创造的东西，去学习神的道理，所以就变成了当时的一个我们叫理智了。原来人可以运用他的理智去想，所以后来呢就变成了我们变成了一个能够研究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呢，本来呢这个拉丁文叫 science 啊 ，scio 从这个拉丁文的 scio 来出来的，这个就是我知 ，I know， 我知的。所以科学是研究我能够看到物质的宇宙。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圣经讲到的很好，很奇妙。其实中国人呢，本来这个思想是蛮好的，因为当我们用到这个宇宙啊，怎么样叫宇宙？宇就是上下左右，就是空间啊；宙就是古往今来，就是时间。所以我们这个字比这个 universe 更好。英语的这个 universe 啊 ，cosmos 伟大的啊 ，universe 大的很多的啊，比这个更好。所以宇宙，我们中国人已经老早了解到神创造万物的奇妙，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思想去了解。所以这个 Immanuel Kant 不是说吗？我能够知道什么？啊，他就是用这个理性来去了解万物。所以后来的理性呢，变成了主体了，研究的方法变成了科学的一个基本。然后呢，人就慢慢觉得呢，理性、科学变成了最重要。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记不起来那个科学家他是怎么样。就我要是没有记错，大概是12世纪左右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呢，他就观察这个太阳、这个月亮各方面。那有一天呢，他就宣布，给所有的人知道，在某天某日，这个太阳会不见了。所有的人不相信他，他说哪里可能？那他宣布了，结果呢？到那一天呢，突然间正是太阳不见了，原因因为就是这个日食，就是这个地球在这个月亮在这个地球跟太阳中间，哇！惊讶，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当时说哇，这个人有奇异功能了啊，有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后来他说不是，因为呢，我研究这个运动，这个运行的时候呢，我计算当中能够计算出来。就从那一个时候开始，就发现了原来人可以用他的方法来观察万物，来用他的智慧管理万物，从理性当中变成了科学最基本的一个研究。那但是后来人慢慢觉得理性最重要了，所以后来你发现这个共产主义也是跟着这个理性来跑了。后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叫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不合理性的就不合理，不合理的东西就不能够信。所以我们就变成了唯物论当中的一个基础了。好了，人就用理性，他觉得神不能够研究的，神不能够了解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相信。结果理性主义就带来人慢慢本来是跟从神开始的，慢慢离开神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科学本来是从圣经来的，后来科学慢慢的变成了带人离开了科学。其实科学从离开了神，科学从来没有说过没有神，是我们自己说的，科学从来没有说过没有神。好了，从这一点我们先看看几件很重要的东西哈。第一，我想跟你们看看一个叫知识论，那你们就比较更加了解了。什么叫知识论？知识论呢，就是研究 knowledge， 研究知识的一个东西。这个英语叫 epistemology 哈，知识论。那知识论当中呢，我们看看他讲什么。他就说了，他讲到在知识的研究当中呢，是分层的。那最基本的一层，最低的一层，我们叫 science， 科学。所以我们看到，原来不要以为呢，科学是很高的。其实科学呢，就是 science。那昨天我们讲到科，就是呢，科学当中是很多科的，所以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每一科啊，这个 science 本来就从这个拉丁文 scio scio 出来的。这个 scio 这个字呢，就是我知 I know 啊，这个叫科学。所以呢，科学就是研究万物。物质的宇宙就是科学了，所以要是不在这个物质的宇宙当中，就不是科学的研究的范围。那我们就了解了，要是神，神昨天说了不是一个物质，所以神就神创造地球万物，所以神就不在这个地球，不受这个地球万物限制，他可以进到来，但是不在这个万物当中。好像借一支笔创造设计这个笔的人，他就不在这个笔里面，他就不受这个笔的限制，他就超越这个笔。所以同样，我们一定要在地球当中，从科学从实验室当中的试管来证明神呢是难的，因为神是超科学，他是创造科学的神，所以你不能够用科学来证明他啊，证明一个人的存在已经很难了，还要证明神的存在就更难了。所以科学是最低层的啊，就是我知道的范围当中。所以现今不是研究鬼啊，研究什么了，就是不用科学了啊，我们是超科学的研究啊，这个科学是最低层的。好了，科学再上去研究呢是什么呢？是哲学了。哲学就是比科学更高。那在这里有哪一位是研究科学的，请举手。研究科学的举手。好，我想请问你们哈，你们拿这个学士的时候，你们是拿什么 ？Bachelor of what？
Science
对吗 ？Science。你们要是念这个 Master 的时候，硕士的时候，你们是拿什么 degree？ 也是 Science。你拿这个博士的学位的时候，你们是拿什么的学位？为什么突然间从 science 变成了 philosophy？ 好像刚才今天庄牧师讲了哈啊，念科学都不没有念哲学的，为什么变成了哲学的博士？为什么呢？对。所以中国，我发现中国的学者们通常呢有这样的错误，他们科学很好，但是哲学不足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我们以为我们念的还在这个科学的范围当中，但是要在科学更进一步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哲学的问题。哲学的问题是什么样呢？科学是一个工具，哲学呢是研究怎么样去用这个工具。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在我的本科当中就有两批的人，因为我在联合国当中做专家了啊，就有两批的人。一种的人呢是用这个核子的这个基础来做原子弹、核子弹这一些的氢气弹中子弹。那另外一层是我们叫好人了，就是我们这一批人的啊，我们呢是用这个核子的科学来做医药、来做工业、来做这个帮助人类的。所以就是选择的问题呢，你愿意用你的科学来做武器呢，还是用你的科学在医药上面呢？你有一个选择，这个变成了哲学的问题啊。比如来说遗传的工程，遗传的工程你可以创造福祉人呢，还是帮助这个农业呢？所以你可以选择，变成呢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呢，科学再上一筹就是哲学的问题。那就是有一次我听一个老师讲科学，他将科学变为了哲学，哲学一句话就讲了，哇，我很佩服。他讲到所有的化学啊，我们念的化学，所有的化学只是一件事，就是电子的交换跟运动，就是化学。那他讲一句就将整个所有的科学变成了哲学的问题。那你要是继续来看看呢， 一个科学家要是他能够知道怎么样应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变成了哲学的问题了，变成了人生怎么样去处理人生的问题。这个拉丁文叫 cogito， cogito 就是我想，我想就是哲学了。那要是继续上去的时候呢，变成了什么，你们就奇怪了，原来最高一筹是神学的问题， credo， credo 是神学。为什么是神学呢？我信。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Albert Einstein， 爱因斯坦先生，他一生要做一件事，要找到最后一个工程师。他已经将E=mc² 已经将所有的物理当中东西已经浓缩了在一个方程式当中。要是你们研究的，你们就发现所有的科学家现今都是要最后找到 one formula， 一个方程式来解释了整个宇宙万物。那这一个方程式呢，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盼望能够找到。连这个 Stephen Hawking 先生呢，已经宣告了啊，他盼望能够将来50年，人类按照这个步伐呢，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解析这一个万物宇宙的。其实这一个 formula， 他们讲来讲去的 formula 是怎么样呢？就是那个时候他开始发现，原来整个宇宙就是从一个无变为有的，是一个大爆炸 Big Bang 开始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没有办法能够解析这一个过程了，因为呢是从无变为有的。在这个没有的东西，你看看哈，一个原子有多小啊？一个原子呢是相等于哈，要是你一个针的针头当中呢，要是我们将每秒钟将5000个原子抛到外面去的时候，我们大概你想用多少时间？每秒钟5000个原子在一个小针的一个别针的针头上面，我们要用多少时间来抛所有的原子出去？想想，要用多少时间？你想，你猜猜。3个月，3年，3个小时，用120，不是100万，1.2 million，120万年，120万年，你看看要多少时间哈？所以这个原子很多，但是同一个时候呢，一个原子就是很小了，小到那。开始的时候是1/11的一个原子的地方，你看看多小，整个宇宙不要讲是地球了，地球在整个宇宙当中，好像整个星星啊，所有宇宙的星星，天文学家说就比我们今天在海当中所有的海滩的沙还要多。那一个地球就是众海滩当中的一粒沙，那这个地球很小很小了，所以这个地球今天还是这样大。你看看要再比这个原子更小，整个宇宙要变成有的时候，它爆炸的时候不能够太快的时候，所有的能量放出去，我们叫 photons 啊，光的能量出去的时候不能够收回来了，就不能够变成了星云，不能够变成了地球了，星星了。所以要不能够太慢的时候一爆出去，然后它们聚集起来又变成了原本的一个黑洞。所以你看看有多大的困难，它一定要很快，又不能够太慢，又不能够太快，差在差不多1/1秒当中就要做好这一件事。所以那个时候这个Times Magazine 跟这个 Maclean Magazine 都说 It is the finger of God， 神的指头。但是对这个 Stephen Hawking 先生呢，跟所有研究的跟他一个同伴呢，他没有办法接受，他的同伴相信耶稣了，传福音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觉得他是全世界当中应该是难以接受的一个人。你知道吗？他是一个残废的人，他整个身体每一个肌肉都不能够动的，只有一件事，他只有一个小小一个手指跟这个眼睛可以动哈，脸孔都可以动，但是整个身体不能够动。但是他很聪明哦，他可以将天文的数据在脑袋当中来计算的。你看看这样聪明的一个人哈，天文的数多长啊，他在脑袋当中可以计算出来。那这样聪明的人，所以他没有办法能够相信神，他就将神呢就变成了好像这个 Bertrand Russell 先生一样，他就想这样讲，他叫 first cause， 因为他没有办法将这样的一件事解释出来，所以他就叫 first cause， 第一因啊。因为呢在科学当中我们用因与果， 那他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呢，他怎么样解释？其实这个第一因，这个第一个 formula 就是讲到有神啊，不过他们总是没有办法用一个神的字来代替，所以他们就在构想第一。后来最近呢，他也没有办法成，不成了，他说可能有神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原来你越研究科学的，越带到底神那边，就是 Immanuel Kant 问的问题，人从哪里来，人从来往哪里去，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什么，什么是意义跟丰盛的人生。就一，从科学来看这个万物，第一我们看到呢，第一件事，基本生命的定义，怎么样叫基本生命的定义，合乎科学的。那很简单，科学当中你念化学好，有机好，无机好，你都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是有生命的能够产生生命，没有生命的不能够产生生命，那这个是最基本的。那什么叫生命的定义，谁念 biology 的啊，考考你们了，你们的生物学啊，生命的定义是什么叫生命？ What is life？ 啊，生命，哎，这个是中学考试的一个问题啊，啊？对啊 ，life reproduce itself， 生命能够繁殖的，有几件事，生命知道它是 entity， 是一个个体啦。然后最重要，生命能够繁殖生命，那这个就很简单哦，有机东西不能够产生生命的。那我举一个例子，不是外国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吗，叫 Humpty Dumpty，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Humpty Dumpty， 是一个大的蛋啊，一个大的蛋，他说 Humpty Dumpty sit on the wall， 他就是坐在这个墙上面了哈。 Humpty Dumpty have a great fall， 他掉下来了啊，然后呢他 all the kings and all the knights， 所有的皇帝跟他的很多的有能力的人 cannot put Humpty Dumpty back at all， 就是他破了，那就是一个小的鸡蛋，你看哈，我们人类通常很这个理性主义太个夸张了。我说要是我们能够创造蛋白，我们就可以产生生命了。所以那一年当他们21个人他们讲了宣布了，我们能够创造蛋白了，在这个实验室当中。那个时候同样有一个人问，为什么你们的实验室能够创造，为什么你拿诺贝尔奖金？那他说，当然了，因为我们研究很多年了啊，我们12个科学家这一团人做了这样多的东西，用了很多很多的时间。那就问这个问，为什么是你们能够做得到，为什么其他人都做不到？因为呢，我们这个实验室当中有这样的设备，我们叫 optimum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最好适应的时间啊，这个温度各方面。那有一个人就说，那这样就更加证明生命不能够偶然产生的，明白啊？好了，就是你能够偶然产生，最大的一个单细胞就是一个鸡蛋，你将这个鸡蛋打破以后，你放在旁边，你看看这个小鸡会回来吗？鸡蛋一破，小鸡再不能够生存了，就是这样简单。已经有各样的，连这个 chromosome 所有的遗传因子都在里面了，不能够，几毛钱一个小鸡蛋你打开以后就不能够带来生命。所以这里的基本的生命的定义我们看到了，只有生命产生生命，不能够无生命产生生命。那要是这个地球开始的时候是无生命的时候呢，你就是有很多有机的东西你不能够产生生命的。那要是不再讲啊衍生体啊这样复杂的东西了，就是这样简单。那我举个例子，我从哪里来，我告诉你我从哪里，你从哪里来，你当然说我的爸爸妈妈生我的。那比如来说我从哪里来，是我爸爸妈妈生我的。那我爸爸妈妈从哪里来啊，他的爸爸妈妈生他的，那他的爸爸妈妈从哪里来？啊，是他的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生他的。你看看哈，要是这样推上去，还是到两个人，是一男一女，不能够只是 evolve， 啊，进化了一个男的，没有一个女的，不能够。还要呢，不能够这个男的是10万年前，这个女是10万年后，也不能够是这个男的是1000年前，这个女士1000年后，要同一个时候有一男一女产生孩子。所以我们看到有生命的产生生命。好，第二个，刚才我们讲了因与果的推理了，昨天我们讲到 鸡跟鸡蛋，就是这个最简单的道理了，不用花时间了。因与果，我们看到结果，我们推论上去这个原因在哪里啊，就是因与果的推论了。第三，宇宙的规律。宇宙规律啊，我们发现呢，在这个宇宙当中呢，每一件事都有一个规律的，所以我们叫物理就有物理的规律啊，我们化学有化学的规律，数学也有数学的规律，所以我们就看到好像每一件事呢有一个美好的安排的，不是偶然的，偶然的就不能够产生啊。你可以说我今天啊，等会啊，我们吃午饭的时候啊，偶然的有一个人将所有的剩菜放在那边，就变成了我们吃的饭呢，不能够的，你不能够偶然产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有一个规律的。你看四季啊，这个地球要是它是平衡的站在这个，要是它转动的时候是垂直的，那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四季了。在我比如来说这个圣地亚哥不会有冬天了，但是我们发现不是，地球是倾斜的啊，来环绕太阳，所以呢它就有四季的不同的时间了啊。要不是呢我从加拿大来，哇，糟糕了，一年都是-20多度了，都没有人敢住在那边了哈。那同样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要是地球你看看半径不要太多哈，大概18万英里，要是我们地球离开太阳近，只是一个地球的位置，你看半径的一个位置，那就带来什么呢？上面北极就变成了一亏的测度那个地方了，所以北极的水就融了。测度这一个地方呢，现今就到这里的时候呢，黑人就变成了不知道什么人了，也更黑了，可能不能够生存了。因为呢你看，就是以前10多万英里的，就是这样简单，就是换句话说，地球啊只有走近太阳小小的，已经地球的人不能够生存了。你看看，所以每一件事都有规律的，刚好要是它倒后，那测度当中的人就变成了北极了，北极的人呢就更北极了，你就看到刚好神安排就是这样。然后呢不差的，虽然我们一天24小时多一些时间，但是呢是很准确的，差不多你可以计算得到的。要是今天23个小时，明天16个小时，你看我们怎么样生活，我们的 biological clock 都不能够，所以每一件事都有规律了。然后万物都有它的奇妙跟设计。那你看到啊，神做万物呢很奇怪的，比如来说我们有一种叫加拿大的雁啊，这个大的雁，它呢是南非的，每一年南非，因为呢要不是它不南非呢，冬天我们在加拿大是-20多度，所有的它们都会死了，没有食物也冷死了，所以它一定要南非，就是很不愿意离开这个美好加拿大到你们美国去的，都一定要不是它就会死的。那但是呢谁告诉它呢？很奇怪哦，你看看，差不多，那我坐飞机要坐了差不多6个多小时，从我的家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到 San Diego。你看看这些雁啊，从那边要飞到南边了，是很难很难的。但是他们也是这样飞。然后呢，他们飞的时候呢，神为他预备所有的体力。他们在加拿大吃得很肥很肥的时候，就用了这些力量啊，飞啊飞啊。然后呢，不用人，也不用太空指导他，也没有地图，他们就会自己就飞到那边。然后呢，神也安排了他一个特别的东西哦。你看他的眼呢，他飞的时候呢，有一个方法来飞的啊。为什么有一个方法来飞呢？原因呢，他飞的时候呢，他就推动这个空气了。所以头这一个呢，它是100%，用100%的力啊来飞。那后面一个呢，因为它将空气排开了，它就省了21%啊-21%。所以所有的人呢，用所有的语言在后面呢，就省了21%。然后呢，他还有一个智慧哦，没有人教导他的哦。这个头的就飞飞飞飞得累的时候了，他就呱呱呱呱叫了哈。那就为什么叫呢？他一呱呱就是后面的钱来了。那这一个呢很简单，你看看哈，他就飞前一步，他就慢飞一步，就这个在这里变成了这一个就100%，那这个就啊21%省力了。你看看这样简单。好了，以前这个美国不是打伊拉克的是这个战斗飞机，你看他们飞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飞啊。谁教导他们？神给他们。
然后你看到神创造人啊，很奇妙的。你看到有一次我问一个学生，我说你可以告诉我人的身体里面有什么是东西是没有神的奇妙设计的，那我就说人是 evolve 出来的。要是你能够告诉我任何的原因，当然很多人说盲肠啊，这个南美这个地方，我说不是啊，这个是有帮助的，它分泌一些荷尔蒙，也是以前消化这个蔬菜用的。那他说呢有一个人说我的手出汗不好，那我说手汗很好的是一件事，他说不好，因为我跟女孩子握手的时候很不好。他说没事，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因为为什么要是你没有出汗呢，你抓东西的时候抓不紧的。那有一个人就说这个手的纹啊，这个 fingerprint 是没有用的，他说是给警察抓我们的。我说也不是啊，因为这个手纹是有用的，要抓东西的时候呢，它能够帮助你带来这个抓得紧摩擦这个。所以你看你洗碗的时候这个胶手套也print了有一些人造的纹。有一个人呢他说得很好，他当然是一半说笑了，他说这个眉毛没有用，是给女孩子漂亮的，一个男生做的。我说也不是啊，这个眉毛很有用啊，因为呢在冬天的人不觉得，在夏天的热的在这里就觉得了，因为我们出汗流出来的时候，要是没有这个眉毛呢，它就会走到我们眼睛，我们的眼睛很敏感的，那我对这个缘分呢很不好的，所以我们就常常这个眼啊，要很不舒服。你看看，要是你跟一个人谈话的时候，汗水出了，你的眼这样的时候，你多不舒服。那还有一个奇怪哦，你看看哈啊，神做人就是很奇怪哦。从这里到上面，大概有多远？大概两寸半吧，啊，两寸半。你看看，头发会长，眉毛不长的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很重要啊。要是头发也长，在附近的眉毛也长的时候，糟糕了。因为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在盘古氏啊、皇帝啊、周代的时候，还没有剪刀啊。你看呢、啊？要是眉毛长的时候，哇，越来越长，他们人就看不到东西了啊。那他怎么样工作？有没有剪刀？所以神就特别安排了，就让人眉毛不长，头发来长，就保护这个头。但是呢，不会挡着我们在没有这个工具以前哈、啊，要挡着我们不能够生存。所以你看看神的设计跟奇妙。好了，因为时间我们不讲了。然后有一个 entropy， 我们是热量第二定律啊，就是说到了，按照这个物理的定律、化学的定律，所有的东西就趋于朽坏的，不会越来越好的。所以你看到今天呢，要是这个房子让我们建了，就是没有人用了，我们呢都会发现呢，几百年以后呢，这个房子会倒塌的。建一个桥，你就是不用它，几百年以后呢，它会倒塌的。所以呢，为什么呢？就是 entropy 了。我们根据这个定律了 ，entropy 就是熵，就是呢，就万物是趋于向这个紊乱，不会自己建立的。换句话说，要是你将一些东西无机的、有机的放在那边，要它变成了生命，继续的建造，不能够的。要它自己来在当中，只能够有生命的产生生命。要它在自然的环境当中，它不会的，它是趋于紊乱的，是没有办法产生生命。最后。当然今天的科学已经告诉我了，不再是我们说了，就是从大爆炸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宇宙起源当中，我们发现原来世界是不能够自己而来的，是一定有一个神创造的。好了，今天我就停止在这里。所以我鼓励你们知道，我们所相信这位神是一位真神，也不是一个神话，也不是人家说是这样啊，也不要说科学没有告诉我们有神。其实科学从来没有是客观的，没有说没有神。当然在科学当中也不能够现今我们有很多的证据，但是呢同样不能够说从科学来证明有神，因为科学本来就是研究我们知的领域当中，超科学的、超物质的、超宇宙的就不在科学的研究上面，那这样我们就不能够直接用。不过呢，证明我们不能够证明出来，显明我们可以显明出来。证明就是说一定要在这个笔里面找到创造笔的人，写明就是看到一支笔，我们看到一定有人创造；看一幅画，一定有一个画家；看这个沙滩的脚印，你就看到有人走过。但是你一定要在这个脚印当中，你证明这个人在这个脚印当中就很难了。但是脚印是写明，所以圣经当中、罗马书当中呢，讲了很多次写明啊，写明、写明、写明，就是让我们能够晓得，虽是眼不能见，但这座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盼望你们都能够考虑相信耶稣，因为神是一位有真有活的神。好，我们站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给我们今天有这个时间能够来讨论到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科学、我们的信仰，看到神你的实在。求神继续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相信你的、已经信你的，能够更爱你，能够更加努力的传这个福音；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能够有一天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救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求神继续的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存在我们心里面。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谢谢你们，神祝福大家，谢谢，谢谢。